太历史。哦，然后呢，我们就从马太福音开始哈。如果以后讲完马太福音，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就重述两约之间，那尤其是马加比王朝的兴起这一段历史其实到了旧约那个但以理书那个地方讲的也非常详细，所以如果没有讲到的话。那可能到了但以理书就可以详细的来讲他们这一段历史。那毕竟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所以我们今天就按照这个课程的进展，我们就从马太福音开始。好，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就来祷告。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你召聚我们到你的家中，主啊，我们感谢你啊，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睁开眼睛，我们的双脚依然可以行走到教会里面，主啊，这就表示你依然爱我们，主啊，我将这样子的爱献上感恩。主耶稣，也愿今天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愿我们重述你在加利利行道医治所有的事情，为要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主啊，也保守我们这一群愿意相信你的人，能够因信得生。主耶稣，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愿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够一起蒙造就。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Amen。好，在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当我们看见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腓立福音的首卷书在腓立福音里面，什么叫做腓立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呢？就是他们互相参考的所以能够凸显耶稣基督的这个神性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位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子他的本性是什么？他的神性是什么他来到世界上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他要对信徒们展现什么样子的性情，所以这些四福音书，我们一起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对耶稣基督他的在地上的生平，我们就知道他有始有终，他来不是就是像我们一样这样子来一趟走过一趟而已而是他有使命的，他带着使命来到世界上为了什么就写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所以四福音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福音书。当我们看完了四福音书之后，我们再来去看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明白，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救赎，在使徒保罗的心中是怎么把它铺排出来的、带出来的这个全备的福音可是呢，我们还是以福音书的。为主。那马太福音呢，跟其他的腓立福音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它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每一卷福音书都有它自己的主题。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它最主要就是要把他的信徒这些读者引到那个旧约的那个起初。的时候那个地方，在腓立福音最后一卷书《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也终结到什么呢？弟兄姐妹，你们记住吗？他一开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带出人道。
引到了太初，对吧？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诠释。那在所有的这些经卷的里面，为什么把约翰福音放到最后一个呢？就是他要让我们知道圣灵的重要性，在我们信徒的心中，在耶稣基督也就诠释了他因圣灵而生，这么一个这个话语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重要性里面，它基本上我把它归结了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旧约的延续。哈，当我们看见这个旧约的延续的时候，我们就想起了马来基书最后一章，对吧？马来基书好像第三章，哈，在那个地方他就讲到什么呢？他说预告弥赛亚和他的先锋的来临，对不对？啊，上次我们不是有强调吗？啊，我的使者，神的使者，以及新约的我，新约的使者。那新约的使者就是表示耶稣基督。好，那个我的使者就是约翰，使徒约翰。啊，所以他讲了两个啊使者。啊，所以到了400年之后的这个马太福音呢？他就预告耶稣这个弥赛亚和他的先锋的来临，新约是也是新约首卷，不见得是第一本书，可是呢，它是首卷书，它是针对犹太人所写的。马太福音则记载他们两人，好，这个新约的使者以及这个我的使者，哈，在马来基书先后的来到，从而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啊，所以在这里面，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见哈，这边写得非常的清楚。他在这个地方呢，你看哈，我把它写了下来，还忘记万军啊之耶和华说啊，马来基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他永远用万军之耶和华，对吧？其他的这些先知书里面很少提到，用这个万军之耶和华。可是，在马拉基书的时候，他很喜欢归回先知书的里面，经常用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对不对哈？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啊！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啊！忽然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突然来了哈！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立约的使者就是弥赛亚啊！这些犹太人仰首期盼的这一位，可以带领他们出这些迫害，罗马帝国对他们的迫害啊，所以呢，他们就仰首盼望这一位使者的到来。可是呢，在后面，耶稣来了之后，为什么又请他上了十字架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哈，我们自己，马太福音也讲了，就可以看见我们的矜持，好，我们的自义。啊，这就是马太福音所要带出来的两个主题啊，不管里面所有的经文涵盖些什么比喻啊，什么涵盖些讲论，可是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啊，他的应许必要成就。好，第二个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这个怎么样叫骄傲吧，以及自义。所以新约四福音书后各书卷的引言都是什么哈？明白神今日在世上全盘的计划明白新约其他书卷所启示出来的教训以及教会的真理。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讲到，信徒之间在教会里面应当如何的相处，可以将那个光带出来，可以将耶稣基督的真理行出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无法彰显他自己话语的真实，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在其他的地方，以及信徒在教会内外生活跟他侍奉的原则，侍奉的原则是什么，弟兄姐妹？应验了旧约中弥赛亚的预言。这个预言呢，就引述旧约的最多，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呢，他讲旧约的，引述这些直接引述这些很多由9处提到。 而且他让我们非常的明白，这九处是出于旧约的，所以他在每一个隐约的后面都加了一个注解，是什么呢？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好，当然马太福音呢，它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述了耶稣他的话语最多。好像1/3都是神说的话啊，所以也可以看见犹太人他们是相信神的一群人，所以在这个尤其是经过了这个马加比王朝啊，马加比王朝是让他们献那污秽的物到祭坛上所以他们都经过了那么多的沧桑，他跑到这个地方，又来了这么一次，他们当然不要嘛，对吧？所以才有起义，马加比王朝的起义出来了。所以这些犹太人是非常坚持圣经里面就神对他们的律法就跟他们的要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引述了旧约九处。提到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然后他在经文的里面也使用了比喻，激励犹太人的这个认识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用比喻，而不是轻呼你我听不懂。是我们这个听是听见了，看是看见了，可是呢，就是听不懂，就是看不见。为什么呢？圣经上讲说，因为这群人心上摸了有这个油脂盖住了，不要领受。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不管我们看多少经文，不管你的学位有多高，如果神的话没有打动你的心，没有从这个脑子进到心里面，都是无效的。当然，我们的行为依然像世人一样，只是认知上可能知道了一些东西。所以在这样子里面，光从哪里来？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神使用比喻，比喻，然后呢，激励犹太人的认识度。我就把这个讲的这个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呢，把它写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呢，有空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看为什么他引用了这九处的这个经文从以赛亚书7章14节，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地方讲述耶稣基督降生的的情景，就说什么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弟兄姐妹，今天神也与我们同在，对不对？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呢，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事实，你要把它放在心里面，这就是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就讲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又讲到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逃到了埃及，他叙述在何西阿书，他说他要在埃及把他的儿子召唤出来，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也有。然后就用这个东西把它做了注解。那有人说，把儿子召唤出来，这是犹太人呢，应该不是耶稣基督嘛？那是的，因为都是犹太人嘛，所以他要从埃及把他们召唤出来。可是约瑟跟这个玛利亚他是带着婴孩，不是逃到了埃及去吗？要登记上册，对不对？他逃到了埃及，然后他要从那个地方再一次就把他的儿子召回来，所以是两件事情，然后在那个耶利米书这个地方，也讲到这些男孩都要全部杀光，因为讲到了拉结， 拉杰我们都知道是谁，讲到了他嘛，对不对？然后此处作者他要引述这个旧约经文，而是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拉萨路拿撒路然后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他将你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对吧？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人啊？从哪里来的啊？所以在这里面，throughout 这个经过所有的旧约，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讲述耶稣基督从这个以赛亚书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就是这个马拉基书的前面一卷，就已经讲到了这些事情。他的受死啊什么的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他有很多很多的比喻在比喻的里面神要带出来一个奥秘希望我们在读了他的比喻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天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只有马太福音里面，他讲到了很多的比喻。可是呢，他在这个比喻的里面，他把它涵盖在天国的比喻。那我们的最终要去天国嘛，对不对？到那个最终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所以呢，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他就用了天国，其他福类福音书都没有用天国这个字。可是犹太人他特别喜欢他用天国所以天国的比喻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在这些比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一点点的短蕊，让神的奥秘向我们显现。那这一个呢，也是一个它的特点，所以以后我们就花点时间在这边讲。刚才是马太福音的重要性一，过来呢就是重要性二了弟兄姐妹，因为马太福音大家都看得非常熟了，所以呢再去过就那个了哈，所以呢就从不一样的角度我们来知道的多一点马太福音的重要性二，在这个地方写叫证明耶稣的来临为什么一再的强调这个旧约的这个预言呢？旧约神对这个犹太人的应许呢？因为非常重要。在我们日常这个生活教会生活或者教会内外的生活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忘记，常常忘记，这是有健忘症啊，你知道吗？所以呢，神在这样子的这个经卷里面常常提醒我们，常常要讲，像出埃及记之后所有的经卷，神常常引述他是如何带他们出埃及的，常常要提醒他们，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四福音书里面，尤其是马太福音对犹太人他常常让他们知道，神的话从来没有落空，他要应验在旧约向他们所许的愿起的誓他现在成就了可是我们看一下指出耶稣的降临，为要在地上建立神在旧约所应许给大卫的国度。那也讲到大卫，所以呢，耶稣基督他不仅是那启示的弥赛亚，也是来做什么？做王的。他的可是，在他们那个罗马帝国，现在罗马政府是王啊，你怎么做起王来了呢？弟兄姐妹都不懂嘛，犹太人不懂啊，所以可能那也是他的一个原因把他钉死，送上了十字架上。那当然，这些长老文士祭司他们也是非常有背景的他们知道圣经从头到尾，尾到头，他们不知道熟悉到多少。熟悉的深度超过了你我，超过所有人。然而，为什么还要将耶稣基督送到十字架上呢？ 啊，他们有他们的规则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啊，他们也有他们的根据。为什么他们这样坦坦荡荡将自己的子孙都搭上去了，对吧？哈，把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指出啊，这个耶稣基督啊，建立神在旧约所应许给大卫的国度啊，不仅应许给百姓，他也应许给大卫，有没有啊？不要他建殿。可是呢，他知道他领了他的心意，他要为他的后代，对吧？给那个建立他的家室，有没有？这都是在旧约记载的，解释耶稣在地上建立的国度的经过、教会啊，以及如何遭受拒绝。那教会受到拒绝，百姓受到拒绝，那百姓是不是四散了？啊，你的心有没有 wavering？各样的事情都写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就是第二次降临的过渡时期，主给予门徒普世宣教的使命，在所有的灾难的里面，神的旨意依然没有改变。啊，他在这样子混乱的当中，神清楚的要人继续的宣教，啊，继续的将他的话语传达到地极。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四福音书如此的重要，那在四福音书里面，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啊，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就是跟大卫立约的那位王啊，所以他可以讲了基督是王啊，然后他的对象哈，是犹太人。然后呢，他要指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旧约的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没有其他人，只有耶稣。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要应验一个什么呢？就是有童女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一开始，虽然耶稣我们都知道，可是耶稣他另外一个就是拯救的意思。啊，然后他说，也是以马内利。他一开始，在还没有，其他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说他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所以今天我们所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呢，很严肃，也是不想要问的，就是今天神与我同在。我有没有与神同在？有时候我们不敢问这个问题，可是至终我们要问自己，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一个目的呀，因为我们要走到那边嘛，然后马可福音呢，我们就可以看见，除了这个他的对象是罗马教会，那个时候的这些犹太人呢。受到罗马教会的罗马帝王，那就是帝国的压迫，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有自己的神呐、啊，对不对？罗马大帝就是他们的神呐、啊，你要拜他啊。那这一群人都是犹太人，是信奉耶稣基督的，所以他们就要迫害他。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呢，这个。马可福音的里面就涵盖了很多的神迹，那好多个，大概有20多个吧，神迹显示什么呢？耶稣工作是带有神性的，他不属乎地，他是属乎天的，所以再一次坚固信徒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属乎天的，不是属乎地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耶稣他自己也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对不对？乃是要服侍人，为多人舍命，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马可里面的耶稣，他的这个 是如何的服侍他的神，如何的服侍他的民。再走到了路加，路加就是展现这个人子啊，这边其实都是人子啊，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人子来要干什么？寻求啊，干嘛？拯救啊，失丧的人啊。所以在路加福音，他就是他的这个对象呢，就是希腊那个希腊时候的这些外邦人啊。然后在路加里面，他就从头耶稣的出生一讲的最详细。那他里面呢，就给了这些外邦人一个主要的使命，就是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交托，将你的主权交托出去所以对外邦人来说，因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历史做帮衬，所以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信。而祷告，祷告的重要性就写在路加福音，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有了祷告的权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可能我记错了哈，所以在那个这个雅各书吗？还是这个哥林多后书他有讲是什么呢？对我们今日的信徒来说呢，有三件事情要做，才能带出信望爱的这个生活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弟兄姐妹，常常喜乐。你说我是傻子啊？我碰到困难我还喜乐的出来吗？对不对？怎么喜乐的出来呢？但我也紧张有压力，我怎么喜乐啊？对不对？可是神的命令就是什么呢？这是命令啊，就是常常喜乐，能够喜乐就是你交托了。你把神，你有信心，你交托出去了，要常常喜乐，因为你的忧愁也没有办法给你干些。正面的事情就是走小道去了，可能那就犯罪去了嘛。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常常喜乐；第二个呢，要不住的祷告第三个呢，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当然，忘事好事顺境，我们常常。可是常常喜乐也要体现在逆境困难的里面。所以这是神的诫命，神给了我们这个命令，就是要什么？又忘记了，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哎，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路加就讲到了这个祷告啊。他能带出来的景象，他给不仅这个上下都对了，基本上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呢，就对这些做了一个注解。那有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在约翰福音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知道什么呢？人子来是要干什么？要我们相信吗？而且要干嘛？因信得生，因着我们相信他，圣灵就开启我们，驱使我们，我们就可以干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就可以将这样的事情体现在今天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就是圣灵从哪里体现？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他不是像我们一样他是由圣灵而生，所以跟其他世界上的宗教是不一样的他不是同样的可以放在一起比较的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世上。 他是神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马可福音就凸显了神的神性啊，所以让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不是信哦，你很有能力啊，你很，而是相信神是属于天的啊，他可以做我们没有想过的事情，从来没有想过他可以做出来，就像什么呢？就像马太福音一样。谁想到那么久远之前就已经预言神要来？啊，这个耶稣基督弥赛亚是要这样子的来到人间，在这样迫害的里面，我们都希望耶稣基督来能够除去我们的灾难。可是耶稣基督来，他没有啊。罗马还是罗马，压迫还是压迫啊，基督徒还是受损呢、啊，对吧？遭殃啊！那他一这个弥赛亚来干什么呢？他是要干什么？他是要拯救我们的心灵，拯救我们的生命，而不是要恢复啊，扩大那个疆界，那个。国土啊，他们的国土啊，好，所以在这里面，弥赛亚就是要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啊，出黑暗入光明是有疆界吗？没有疆界，所以在这些四福音的里面，弟兄姐妹要看呢、啊，就花个一周把它从马太福音开始，快快的把它看到约翰福音，看它个几遍，看一看。好，你对福音，对这些福音书啊，又有了不一样的看见。好，所以福音所有的福音书，它不仅是一卷传记，记载耶稣基督的工作，记载耶稣基督的出生他的工作他的受死他的这个复活之外，更是一本见证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基督他是应许要来的那位弥赛亚，要使我们一切相信的可以得到生命。他为基督做见证，为他拯救的福音做见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四福音书彼此之间的关系。那在
美，
背书
对不
啊，
起，那边我想请问一下哈，你讲到这个福类福音啊，Synoptic Gospel 是共观福音，你能不能讲讲这三本从马可福音到马太福音以及路加福音之间的关系？
哎，刚才讲的就是共观福音，然后后来加了一卷这个约翰福音。哎，共
呀，
观。
那么
一
为什么
般
叫
共
做
观，
共观福音，或是叫福类福音？
共观福音，它这个名字就是直接的一个翻译，就是什么呢？对着看，互相参考着看的意思。
但这
啊，
个互相参考的看啊，因为像马可福音里面，它几乎90%的内容，它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的。那它大概有80%多的内容是在路加福音出现的，所以一般都认为说马可福音它其实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之前，就是三大福音之中，马可福音是最早的。
对，你讲的对啊，你讲的对啊，所以他们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呢，他就参考了马可福音里面的内容，所以刚才我们讲嘛，虽然马太福音是排在福音书的第一卷书然而它并不表示它是第一本写成的书。所以，大家的共识是什么呢？马可福音是第一卷写出来的书，只是在这个编排的时候，那把这个马太福音放在第一卷书，因为跟旧约有一个连结，
OK，
这样可以吗？
可以。那我另外问一下哈，因为讲到四大福音书，那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有好几本没有被收录的，比如说 Gospel of Thomas、Gospel of Peter、Gospel of Judas， Gospel of Philip's Gospel of Hebrew，那为什么？为什么只收录这四本书，不收录其他的福音书？实际上，事实上，在这个 Gospel of Thomas，他的年代可能比四大福音书的时间还早，因为像马可福音，他可能是在公元六十年左右写的，那么 Book of Matthew 跟 Book of Luke 可能是在公元70年左右写的，可能 Book of Thomas 时间还比他早，为什么他不收录？
他不收入哈，我就想 Mark 那个 Thomas，那当然，你如果去了印度之后呢，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信徒，他们就是我心想呢，就是 Thomas 的传教哈，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信了耶稣基督。那究竟为什么他们不怕？没有把 Thomas 这本书啊，《Gospel of Thomas》放在还有诺亚啊这些书编排在这个旧约或者是新约里面哈，是因为他这个福音书里面这些神学家呀认为不全备。好，所以他呢就没有把他们编排在里面，但是呢，我们依然今天可以去看呐、啊。像有时候我们的旧约也不完整哈、那旧约也有很多的书哈、在犹太的这个经卷的里面，可是呢，旧约五经这个五经是铁定的放在那儿了。那其他的呢，当然也有嘛，对吧？所以呢，很多的经卷，可是呢，在神他们当时编排哈圣经的人的眼中，70位觉得这个 Gospel Thomas 并不表示他否定他的存在，而是觉得在正典的里面还差一点，所以呢就没有把它编排在这个新约的这个四福音书的里面，
差了哪一点？
那又，请说
差了哪一点？你刚刚说
Thomas 的。
差呀，哇，好几本书，我们就讲 Thomas 好了。你认为他是差了哪一点，所以他没收入到这个正那个那个那个福音书里面去？
Thomas 哈，他里面有他也其中有一件事情哈，当然很多事情，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信仰它的终结都是要汇聚在耶稣基督，可是呢，你怎么信他不管的，你知道吗？我们讲白话来说，就是你怎么信他不管，可是呢，人的终结都是要到耶稣基督。就譬如，所有他认为所有的善都会汇聚到这个最终的善，他当然对他来说是耶稣基督，汇聚到神的面前。可是呢，他不管你到底是怎么信的，可能你从前你也相信印度教，你也相信摩洛哥。可是呢，同时你也相信耶稣基督没有关系，
所以
并
我想跟
不，
印度教没有关系哈。我想它里面的症结呢，是因为 Book of Thomas 里面他讲的都是耶稣生平的言行。其实他讲的是这个言行之中是非常清净的。那但是呢，他在 Book of Thomas 里面并没有强调耶稣是神性。我想这一点跟这个基督教里面的整个的教义呢，他有所抵触。那我想因为这个因素，所以他没有收入他。那另外你讲到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啊。那他预表到耶稣的来临，那其实他预表到童女会生子，会受圣灵的感召而生子。但是在原来以赛亚书里面用的希伯来文呢是 Alma 这个字眼，这个字眼其实它是意思是 young ladies 或 young woman，那或是 maiden 这两个字都有，maiden 那就相当于处女，所以它这个字呢可以是，它可以它就 maiden 一般都是年都是年轻的女子啊，所以它可以是童女，也可以不是童女。但是在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翻译起来，他把它因为从这个 Septuagint，他就把它用处女、用童女啊来代表。但是你如果回到说希伯来文，就回到这个犹太人他们自己的旧约里面去，那他是把它翻成 young woman 的，这个地方其实有差别，因为这个字本身
对，
它是都可以的。
不可以。 希伯来文呢，如果你知道，它如果翻译的话，它可以翻译各式各样的这个文字的。它两边它有很多的辅助语，如果你少一个辅助语，它的那个字样啊就会变，对不对？如果你修过希伯来文，你应该知道的。所以呢，在这些神学家，他要把这个叫什么呀？一个这个童女，他为什么翻译成童女呢？他就是要分别跟那个 young woman 呐，就是说少女跟这个童女有一个分别，因为在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那个环境，这个少女就
这是
是
后
一
来自己
个
的人在
女。
讲的吧？因为这个本身希伯来文是犹太人自己的语言，那
那等一下
他
我
们
们
不
再来
信基督
讨
，OK，
论
他们
吧。
不信基督，fine，但他们对他自己的语言的了解呢，就像我们自己对中文的了解，不会比一个老美来得少。我觉得这就是你选择要怎么去翻译它的嘛。我不是在这边抬杠啊，但是这个字本身"奥马"这个字本身，它其实是一个文两可字嘛。那我们今天如果在拉丁文来讲，"alma mater"。那这个奥马呢，其实它也有它的意思，但它跟希伯来里面的奥马不一样，但字是一样的。但我想这个字呢，就是讲说，在犹太教跟在 Protestant 或 Catholic，他对这个字的解释不一样嘛。那这是从70世纪本开始呢，他对这个字的选择性的翻译，那彼此的选择不一样嘛。到 Mosaic 的时候，他又把这个字呢，那这些犹太人呢，又把这个字翻译成 young woman 了。基本上这个字，因为它是一个双面的字眼，没有说它不是 maiden，它没有说的不是，就这个字本身，因为这个字你翻译成是不是童女，那跟后来整个教义呢是完全不一样。我的意思
我们
啊，
能不能就停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还要课继续呢。对 这位同学，这位是谁？ ，Spencer，yeah。 Spencer。好，那我们等一下哈，我们先讲完这些，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字，好不好？好，那我们，哎呀，我都讲到哪里，我都忘了。好，那在马太福音的基督观里面，那每一个经卷呢，它都会有。基督观的一个呈现啊，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呢，那这个要呈现出来的呢，就是应验了在创世纪里面所说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从亚伯拉罕而来，然后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呢，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立约，对不对？亚伯拉罕之约，然后大卫的子孙里面是对这个大卫的之约，他要呈现这两个，然后呢，出来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家谱是非常重要的，要证明这个人的来处。他不是突然来了一个而是他有这个来历的所以就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他就直接走到了那么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之约的里面说这个全部的人万人要因一人得福。然后大卫他是耶稣基督来是要做君王的他是要做王的虽然他谦和，可是呢，他是要做王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看见呢，你看在第二章的里面，我们也看见这个说是因为。这个犹大在筑城中其实是小的，可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他并不是最小的然后呢也来了之后要干嘛呢？在那个地方有一位君王要出来，然后牧养以色列的百姓然后他是从哪里来呢？直接讲到了这个亚伯拉罕从亘古从太初。所以在这两个字里面呢，不仅涵盖了旧约创世纪，好像创世纪12章3节，然后呢，再过来就是约翰福音，太初有道，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马太福音这些人写书他的经脉就在这个地方。 到了12章的时候呢，就写到了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那个时候呢，外邦你看就涵盖了外邦，对吧？他虽然是针对的犹太人，可是呢，你看他也写到了外邦。所以今天这样子的话，在新约的执事里面，我们是不是，我们，你们是不是被神所拣选的？是哈，哎呀，所亲爱的呢，是神心里所喜悦的吗？然后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然后我们要将他的话传给外邦，就彰显在我们的生活，教会的里面跟外面。21章第4节写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位君王，不是坐着马这个战马的君王而是他骑的驴驹子，是温柔的这个驴驹子还是从来没人骑过的是驴驹子，他是要来服侍人的，就凸显了另外一卷弗类福音书所讲的哈。所以马太福音它的特色呢，我们就知道讲到了它犹太文化的色彩，因为它关注的就是犹太的群体那个当初在罗马帝国手下受逼迫的这群信徒，不受逼迫的早就已经拜了这个罗马大帝了，对吧？那坚持自己信仰的人才会受到迫害。今天的你我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入俗我们的言语就是被憎恶的如果我们入俗如果我们走世界的道路，我们就是非常 popular 的人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可能我们就是那一群。不被别人所看好的人，然而又怎么样？我要问一句，又怎么样？所以犹太文化的色彩就直接让他们知道犹太人在那个时候的景象，然后直接或间接的再一次见证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是要掌管您犹太人的心他要在犹太人心里面做王的。所以在弗类福音所有的福音书里面，神直接斥责那些那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熟读圣经的。他知道圣经的大概一个点儿一个圈儿，他都知道可是为什么受这个耶稣的这个斥责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领会到真意，而是以知识打主，都在他的头脑里面并行不出来，没有怜悯没有顾全大局。他行不出来，他只是为他所知道的而骄傲这就是法利赛人要强加于人，把他的知识强加于人所以也是外邦人的救主，他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出黑暗入光明。然后在这个旧约应许弥赛亚，他开始。他就是一个家谱，我们都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有两个家谱最主要就是因为神对那个哥利尼亚吧，的一个咒诅所以呢，我们福这个这个福音书里面就有两个家谱一个是王的家谱，就是这边所写的另外一个就写在路加福音。所以在这里面，他的家谱里面，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见 在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南国的里面呢，它都是世袭的啊，不像北国一样哈，就是篡位的啊，所以在这里面就直指亚伯拉罕啊，像在路加福音，他就直指亚当，对吧？啊，所以在这里面他直指亚伯拉罕啊，大卫的子孙。啊，然后耶稣基督的家谱写得非常的清楚，再这样子一直到下来，好，在这个家谱里面啊，就看到了两位女士，一位就是这个拉合，另外一位就是路德啊，她们都是外邦女子，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什么，没有排他性，啊。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只要你信，就是神家里面的人，尤其是这两位哈，从外邦到了这个王的家谱里面哈，然后其中呢有一个人叫耶哥尼亚哈，耶哥尼亚他是一个坏王，我们讲啊，在这个列王记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坏的王。所以呢，神就对他说了咒诅，说他的国度不会从他而来，所以就有了路加福音的，直指亚当的那个家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万能的，神有他的计划。我们人知道的，实在是只有他显现了，我们才能知道。所以在这里面呢，就说雅各生约瑟，约瑟是谁呢？太多约瑟了，对吧？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啊，那称为耶稣，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而生。所以，在这个2000多年的历史里面呢，在马太福音，他没有避讳不讲，只讲新约只讲耶稣。可是他总结了2000年的历史，把它分成了是吧？这个把这个42代呀，把它分成了这个3期每一期14代第一期呢，就是列祖，就是从亚伯拉罕到立国，他们讲神治的时代。过来呢，因为百姓看见了邻邦，羡慕邻邦有王可以带领他们征战打仗，然后扩充他们的疆界，所以他们也要王。所以撒母耳就抱怨，可是呢，神说你不要那个，是他们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管他。所以喜欢有一个，所以这个扫罗就来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亡国的时期。再过来呢，就是立国这个立国到亡国然后呢，有了自己人掌握了权的那个时期之后呢，有亡国到了耶稣基督，人总是败坏的不管他是高位还是他是低位。在高位的人，如果你的言语不合他的意，他要然后呢，到了王国，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祭制的时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会堂或者是在这个公会里面的，就是以祭司来掌管了。所以这一切的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这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为要就是让我们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你不要怕，你要常常喜乐然后这个我再写一次就是应验了这个以赛亚书，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在这个地方也应验了那个创世纪说这个人要伤他的头，他要伤他的脚跟，对不对也都就是在。 旧约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些预表一点点，然后预表完全啊，这样子渐进的这样子的神的话啊，来衬托在新约里面的这个马太福音所要讲的。所以马太福音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书啊，这个是废话，对不对？所以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呢，也是非常丰富哈。所以在这里面，它除了比喻，它还有这个讲论啊，讲论啊，它在每一个时期里面呢，它都讲一篇道啊。这一篇道讲完了之后，他用一个什么注解呢？就是耶稣说完了话，他就做了些什么？他就离开了加利利也好啊，他就下山了也好啊，他反正在他讲完之后呢，他就说耶稣说完了话，啊，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啊，我们就可以把它规整起来，啊，所以重复的看。我心想，圣灵就会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的更深啊。所以在记述的里面，一共分成了五个部分啊。第一个呢，就是谈论在登山宝训上啊，在登山宝训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天国啊，天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王要宣言了。我今天要宣言，我要讲最重要的事情了，所以他就讲了一个登山宝训，真奇怪吧？啊，他没有讲他自己是谁，可是呢，他讲了一篇道，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的第一训就是什么？谦卑的人有福了，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可以花多一点时间讲啊，登山宝训哈，也是非常重要，因为登山宝训就是天国的道德观啊。你要进天国，你至少要有这些。那第一个进去的就是谦卑，最后神要审判我们的也是谦卑。如果你不谦卑，你进不了天国的门。有的人说，我就进去。做看门的好了，看门的也不行啊，看门的也要经过第一训呐，对不对？所以这个哈，登山宝训最重要。然后再过来呢，就是讲到了门徒差遣。他讲完了训宝训之后，他就差遣他的门徒啊，出去传教啦，对不对？出去传道啊，啊，第三个呢？第三训就是什么呢？就是天国的奥秘，哈，天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哈，我们再一次复习哈。然后天国的生命，啊，在什么地方？我们要得生命啊，那天国的生命在哪里？就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就在。你的服饰的里面，就在你与弟兄姐妹的关系里面，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南山上的教训，就讲到主的再来，那个末世的谈论，这里面讲了什么？很有意思哈，这里面正好涵盖了十个童女，对不对？十个童女。十个童女也是很好，所以马太福音它的主题呢，就是讲到了两件事情，它要达到这些目的，就是天国的显现，天国来了，意思就是你们要干嘛？天国今天来了，神与人同在了，你们今天呢要做什么？然后天国的时空是在哪里呢？今天，将来。今天、将来的恩典啊，我们有这个时间。将来那个时候是忽然来了，他又要忽然来啊。然后再一个主题呢，就是伪善啊，就是我们粉饰自己呀，我们的真心不要人家看见，所以我们粉饰一下，比较体面。 啊，这就是法利赛人。然后他的自义，自以为义。只要我们自以为义，就不认耶稣基督为义。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就要让我们看见一个新的信息跟道路，是跟法利赛人所讲的是不一样的，就应验了旧约是启蒙的师傅真正的师傅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看见人，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的主题。所以重要性跟主题是两回事哈。那每一卷福音书都有它的主题。那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针对了谁？法利赛人。因为他们不是初信者，他们熟读圣经。那马太福音它的资料的简介呢？那当然就是马太。哈哈，那马太这个人也是哈，他没有很多描述自己他是的名字又叫做利未马太他是一个税吏他在加百农跟人家征税，所以在他是为罗马工作嘛，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觉得，哎呀，你怎么不向着我们犹太人为这个罗马人还做税吏讨税的，对吧？就像现在的 IRS 哈。所以呢，你不缴税啊，我就要追你啊，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呢，人家就把他当成罪人，你看多有意思。神呼召了一个在犹太团体里面的一个罪人，所以他特别知道，这个心里面的状态他已经预备好了，心里面的挣扎他已经非常清楚了。他自己明白，所以在这里面他就知道他就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是被神所呼召的神呼召的方法也非常有意思，他说：“你来跟随我。”结果马太呢就没有犹豫，他不要了自己的旧业，就跟着耶稣走。在那个时候。这个税吏很有钱啊，对不对？他也愿意把他的分给这些犹太人，所以他特别明白他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那神呢也很有意思，就呼召了这么一位罪人，在别人的眼中他是罪人。然后背景呢，就是我们就知道哈，因为罗马帝国嘛，然后是压迫弟兄姐妹，然后第一代的信徒也相继的去世，所以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典，还没有写出来，那到底他们的信仰要在什么地方呢？那旧约已经有了哈，那新约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个马太福音是马太为基督徒犹太人写的福音书，刚才我讲的哈漏讲了哈，就是在登山宝训这些，虽然它分成了5个，如果我们去看的话，也可以隐隐的看见什么呢？因为都是启示哈，所以隐隐的看见摩西五经，所以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摩西五经是铁定放在那个地方的，它不加也不减。就是摩西五经，所以第一论登山宝训就是弄到了这个耶稣基督那个地方创世纪，然后以色这个门徒差遣就影射了谁呢？就出埃及记，天国的奥秘，我现在讲你们就知道了。天国的奥秘是什么？比喻。第三卷书是什么？旧约。上过旧约，利未记对吧？利未记的主题是什么？对了，就是洁净圣洁。 所以呢，天国的奥秘的比喻，它的奥秘就是要从圣洁而来，就是你要认罪悔改。然后，天国的生命是在哪里？民数记，民数记是要经过什么困难的？那个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的态度，难道没有困难呢？一定有困难的。那在困难的里面要干嘛？要训练自己啊，遵行神的话嘛，啊，用神的话啊来行事出来，然后再过来就是生命记，啊，就是写在这个地方，感恩山上的教训。好，那刚才呢，我们就讲到这儿哈。它文体的架构呢，就是用希伯来就是希腊文写成的啊，然后呢，信息就是耶稣是弥赛亚。他是王，他要天国就在人间，然后将来会完全的实现啊，这个天国哈。所以马太福音它书卷，它的书卷呢，大纲把它分成四个啊，就是他宣布君王的来临，然后君王的接纳，然后君王的被拘，然后君王的胜利。啊，所以在这一个28卷书的里面呢，我们就基本上要看这些哈。那这个呢，最主要也是我们下一堂课来看哈，尤其是这个登山宝训哈，以及那五篇的讲论。那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那个以赛亚这个比喻了。对吧？天国的福音，天国的比喻啊，以及很多很多很多要论婚嫁，论什么，论欺诈，论好多好多啊。这个马太福音都写得非常的详细啊。然后呢，我们就是我们看见当君王一个有权势的人来的时候，他的行事都彰显了很多的神迹。啊，被大众所接受，可是大众啊，心里面就没有一个诅咒啊，在那个地方啊就被大众所拒绝。你看看啊，一点点的不顺，就把耶稣基督给删掉了啊，不信他了，觉得他欺诈我们，欺瞒我们，欺骗我们然后就不要他。那当然，好吧。那它主题呢，就是耶稣是君王，是应期盼的弥赛亚啊。他在马太福音整个书卷里面，就要证明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可是这位弥赛亚要先从犹太人的心开始才给他们扩张。这个田地啊，他没有为了土地而来，他是为了以色列的心而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个马太福音就直接写基督是王啊，是对犹太人就是基督是王啊。一开始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是要受洗嘛所以在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就很快的可以把它看完啊。最要紧的就是施洗约翰在旷野发声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基督也这样子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就像是两个人重复的讲啊。所以在这里面，当耶稣基督他准备好了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受了约翰的洗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被圣灵吹到哪里去？旷野，跑到旷野里去了，没有开始传道而跑到旷野去受试探在这个3个试探里面，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面对的问题，多多少少。啊，你意识到或者是没有意识到，都是你要面对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 抱怨，好，千万不要抱怨，啊，出埃及记出来了哈，然后我们要欣然的接受，要常常喜乐，喜乐什么？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啊，这是必经的道路。我们的大哥都已经走了这条道路，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要抱怨，要常常喜乐，啊，要不住的祷告。好，要凡事谢恩。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哈。那我们下一堂课就直接的讲这四五件事情，好吧？哈，然后下一堂课我们就快快的把它讲，好，快快的，不要讲这么些神学方面的看见重要性啊、主题啊，哈，我们就直接。啊，废话少说，不要讲废话，就直接讲到课这个经卷的里面，好吧？啊，所以呢，啊，弟兄姐妹有空的话，今天这一个礼拜啊，我们可以回去看一看这28章，里面所讲的，尤其是从第一章也很重要哈，第一章，然后第三、第四这样看。啊，看下来啊，所以呢，那我们下一堂课的时候，那我们的理解就会更多，好吧？哈，就不一样啊，就是重复复习嘛，啊，好吧？那刚才呢，我不知道这位弟兄还在不在哈，我就留了一点点时间哈，在希伯来文的那个少女哈，跟这个童女哈。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这个少女跟童女啊，这个希伯来文很有意思。如果一个少女她不是童女，她是不会被接受的，她不会结婚生子的，好，她不会被她的夫家所接受的。所以呢，都是这个他们引以为耻的，好，所以这个少女呢，应该都是等同于童女。那在到了新约的里面，这些其实这些神学家哈，他为了凸显这个圣灵，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就用了童女，因为时代的不一样啊。新约就比较，因为有外邦人进来，所以呢，新约就比较松散了一点，这样讲好了。所以少女，可能不见得是童女，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这些神学家啊写的时候，因为他都可以的啊，所以他就采用了童女这件事。所以在这里面，有时候我们虽然自义结晶也是很重要，可是呢，在自义结晶的里面，我们还要看哈那个时代的背景。那他们是这个福音虽然很重要，现在这个印度都有第五个 generation 第五代的基督徒了，好，可是，在他们的信仰的里面，是否第一个用信来做打底啊？他们在那个地方是否所有的他们所有的这个善事啊，都会汇集到神的里面？啊，并没有那么的强调神的这个与人的不同。那多
你
多
今天讲
少少，
得很好哈，我有诚心的讲，你讲得很好。但是我想，至于说这个童女与否啊，那任何一个年轻的女人，她也该生第二胎呀、啊。那第二胎的时候，
对
她
对
还是
对，
年轻的女人了、啊。所以我想，这个解释是
是，
并不能
可
这
以
么
可
说
以。
了。至于
好，
说
那我们今
这个
天
多
呢？
玛啊。
可以，可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做个祷告，然后我就不关机哈，你就上线，我们来讨论，好吧？
好的。
好，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个地方哈，我们来做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要在你自己的这一卷书里面，求助你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自己的言语当中得到真理，使我们这个真理能够笃行我们日常的生活，也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得到那天国的奥秘、天国的福音，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使我们被你所亲爱，使我们蒙你所悦纳。 主耶稣，我们再将我们手中的工作交托仰望，求助你为我们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让我们能够胜任起来。主啊，我们也将我们口中的言语交托仰望，求助你使我们成为聪明有智慧的人。主耶稣，我们将我们日常生活都交托在你自己的里面，让你的爱永远不失败，因为你是不失败的神。我们将散去的脚步交托仰望，求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去，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体力、智慧、聪明，能够胜任每一天当做的事情。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